的讲道。但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是说很感激他能够在我们一个联合主日学的时候呢，把他要讲给我们要带来的信息呢再一次给我们的分享。刚才在讲道时，大家也在我们的Walter 讲到的话呢，提到我们这个 peacemaking， 就是说和平团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教会呢近期呢有一些个有挑战的事情。实求是讲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起来建造吧。但是说现在我们看我们的建堂的话呢，非常非常顺利，然后的这个 progress 也很好。但是我们不难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刚才牧师讲到，我们是不是把这个重要的东西代替了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真是说的安静在神的面前的话呢，想想我们这个建堂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圣经也讲到，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呢，那建造人呢也必枉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很高兴借着我们这个宣道月呢，有一次可以算是我们这个从我们的信仰上面，从我们的追求上面呢再有一次的复兴。所以我们这个建堂，我们这个宣道月的这个主题呢是什么呢？是起来让我们一起建立宣教的心。感谢神，我们请到了冯牧师，真是说的非常非常精彩的讲道。从星期五到今天，我们听到大家真是说的很感谢神，我们有请到这么好一个一个牧师来给我们分享。他也提到的话呢，我们真是说的，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什么样一个真正基督徒，我们的使命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大使命只有这一个。所以下面呢，我们请冯牧师呢再次跟我们讲我们教会使命的一个再思。
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早上的时间呢，我同跟大家一同思想一个关于使命的问题。刚才moderator 也讲到，我在讲到的时候提过，教会只有一个使命， There's only one single mission。 我们有很多事工，但是我们主要的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时候我们福音派我们都说传福音，对不对？这个是变成我们的经常说的，挂在嘴里的，我们要传福音，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所以我觉得当我要开始在重新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自重在电是不是你们在动请不要动我的电脑请不要动，因为你是可以动的这个我们先从一个耶稣基督选择他的使命宣言来做一个开始。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的使命，对不对？是耶稣基督的使命，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所以如果跟随耶稣的话，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否则的话我们就自己做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使命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命。所以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时候，他第一次30岁的时候，他进入会堂宣布他的开始的工作的时候呢，他选择了以赛亚书第61章的一段经文。你们在后边可能看得不清楚，可能是太小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如果从耶稣基督选择用这一段的以赛亚书61章里边所讲的话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基督所讲的所谓的福音的工作，并不如今天我们福音派所思想的那种福音工作，只是讲到一个福音的道理，只是讲到一个福音的信息，那而是呢一个很明显那个跟人生命有直接关系的东西。我 highlight 的就是贫穷的，那有一些翻译本呢是谦卑的人所以无论是贫穷，是真正的贫穷，肉身的贫穷，还是心里边的 谦卑也是一个贫穷，我们属灵啊，认为我是一个贫穷的人啊啊，但是我们看见傻眼的被掳的，我们都可以用灵意来解释解一切，就说哦，是灵里边的被掳的，在灵里边瞎眼的啊，灵里边受压制的啊，那么报告神喜悦人的喜言啊，跟前面也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非属灵灵意解经的来去处理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就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来是要带给人全备的祝福，全备的祝福。那我们知道上帝第一使用的器皿就是亚伯拉罕也是我们所有的信心之父嘛。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他的使命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很明显，亚伯拉罕的使命就是成为祝福啊，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不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哎。又要动了，请千万不要动我的电脑，千万不要动我的电脑啊！那么那个意思是怎么样啊？很清楚，上帝说我要祝福亚伯拉罕。OK， 如果有一天上帝忽然间出现在你面前说我要祝福你的时候，我们很高兴。但是上帝说我要祝福你，好像今天早上我们读到那个诗篇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很清楚的，上帝要祝福你。为了叫你成为万国的祝福，那这个就是上帝从头一天从创世纪到耶稣来的时候同样的信息没有改变过。 It's very consistent， 从旧约从 Old Testament to New Testament， 上帝没有改变过他的心意，上帝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旧约到新约，上帝有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就是万民得福。We become the blessings of all nations. 这个就是上帝的祝福。然后前面耶稣基督选择以赛亚书的时候，同样其实都讲同样的事情，要成为万民的祝福，那些受欺压的人受祝福，那些瞎眼的人得祝福，那些贫穷的人得祝福，这个都是上帝的心意。如果是这样的话看的话，我们的福音工作是什么样一回事呢？我们耶稣的使命就是带给人整全的一个祝福， a whole blessing， 如果用英文的话 holistic blessing， 是全备的祝福， holistic blessing。 那这个 holistic blessing 呢，又怎么样看到底上帝如果要祝福人的话，我们怎么样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祝福呢？那个就要跑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神创造人的时候来看。所以我们的福音工作呢，绝对不能够离开那个创世纪，因为创世纪就是上帝一开始告诉人，我们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本来的期望是什么。 God has a perfect plan， 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有一个计划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信做爸妈的一样啊，我的儿子刚生了不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师父生了一个孩子，他的师父生了一个孩子。所以他孩子还没出生以前，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准备他的房间给孩子的房间，哇，花了很多时间去买东西，买床，买什么什么都预备好，就好像神一样，就把伊甸园都是准备好，最后才创造人，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说，上他创造人之前，他已经预备好所有的。为什么他愿意他所创造的人蒙福？蒙福。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因为他是爱，神是爱，所以他爱他创造的人，因为很特别的创造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他。如果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他，他我们人是代表神啊，代表神啊。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很爱我们，所以预备了最好的，所以这个是上帝的祝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看 到底从创世纪里边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祝福是什么的祝福。神原来要给人类整全的祝福是包括五方面。第一，身体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伊甸园有很多的果树，什么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不能吃。但上帝很恩待我们，所以有很多还没信主的朋友说，为什么只有一棵树，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智慧树的果子，就变成好像预备的人有机会犯罪。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其实就代表着神的爱是自由的选择，只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你顺服还是不顺服，你听话还是不听话，这个爱的表现。那但是呢，我们从整体来看，伊甸园是上帝创造那个地方来满足人身体的需要，因为他创造的人不像他天使需要吃的，我们是需要吃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说基本的需要的被满足是上帝的期盼。现在我们的贫穷不是因为上帝不供应，乃是政治的元素，是人罪进入人类的历史，我们都说希望把最多的给自己，那不分享出去，所以造成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原来创造的意思就是身体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基本在美国的人，你们每一位就是最穷的人，基本的需要都没问题。我们看世界很多贫穷的人，他们的贫穷比现在在美国的贫穷差很多倍啊！他们真的没得吃啊！我们很少没得吃，我是很，你是没得吃，你喜欢吃。不是你美的吃，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分别。另外一个祝福就是有享有稳定的情绪心理的健康，因为这个情绪心理的健康呢，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感情的，对不对？这个是别的动物可能没有的，当然有很多专家都在研究说狗有没有情绪的，猫有没有情绪呢？可能有的不一定有，我不是专家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肯定有，人肯定有，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有情绪的时候，所以一个情绪呢，都是一个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创造了我们是这一种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变成我们希望上帝创造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希望我们有稳定的心理情绪的状态，同意吗？这个是祝福。如果祝福的话，就给你很多东西吃，但是你每天都很多忧虑，有很多的压力，你哪里祝福？不是真的祝福，对不对？如果祝福没有平安的话，这个祝福不是。所以平安都是一个情绪心理的状态，同意不同意？
同意。
OK， 那么第三呢？第三就是体会和谐的社群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那个是上帝创造的时候，所以上帝觉得这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创造一个帮手。来帮助他，所以就是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我们是群居的动物，我们不是一个独居的人，上帝看为不好。看你上帝创造的时候什么都好，只是一样不好，就是独居不好，就是说我们都需要群居的，我们都需要别人的，我们都需要与跟人与人之间有和谐的关系的。但今天很多问题就是关系不能和谐，无论是家庭里面不能和谐，教会里面不能和谐，都是人关系上的问题。我告诉你，我当了那个宣教事工差不多十年，我发现我以前不知道，因为以前牧会的时候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个绝对是啊，这个是不是你们或教会唯一有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教会从头一天已经有问题了，都是人际问题啊！不要因为现在我们有冲突啊，说啊为什么我的教会是这样？从头一天都有了。从头一天已经有了，如果没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就很多书信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是因为教会有问题，所以保罗才写一封书信，所以那个彼得才写一封书信，对不对？ 都是因为有问题才写了这么多书信来解释说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回事。所以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OK， 每一个教会都有，我牧养的教会也有，哈，我的教会跟你的教会可能比你们多一点，但是都有人际的问题。无论教会有多大，你不要以为说啊小教会就应该没问题，我告诉你，小教会的问题更大，真的，我跑很多教会，我知道。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呢，很多宣教士离开工厂的原因都是人际关系。不是因为钱不够，因为不是因为他做得太辛苦，乃是人际关系。原来那个人际关系是关键到不得了。所以当上帝创造一个配偶之后呢，配偶就冲突了，然后上帝就冲突了，所以人际关系就出现问题了。这个就是人的罪性的问题，那个就是从人际关系。所以人际关系和谐是上帝的期望，祝福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是这样，我们的家庭，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是和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和谐的，这个是绝对是我们盼望祝福的地方。如果上帝说所有东西挪走，但是给你们一个和谐的关系的话，把这个 building 都挪走，哎，对不起啊。如果能够换回来一个和谐的关系的话，你选什么？
和谐
啊，这个是肯定了，因为这都是物质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彼此的关系嘛。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看的话，这个也是祝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深化灵魂或者是我们的灵跟神之间那个部分呢，能够与神交往的相交的那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呢，就是只有人上帝创造的人有这个特权，能够与神有相交。你看在创世纪的时候啊，一个啊创世纪的时候，第二章讲到神人之间的关系啊，很密切的。神说：“亚当，你在哪里？”然后亚当说：“我不敢看见你，因为我赤身露体。谁说你是赤身呢？”那所以他很密切的关系，能够与神沟通的。你想神愿不愿意跟你有密切沟通？
愿意。
你可以肯定。但是问题说，今天你与神的关系是双线还是单线？单向还是双向？很多时候我们的与神的沟通都是单向，我就跟神祷告，我就向神唱歌，我就向神祈求，但是很少我们去聆听。这个也是我们福音派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教人讲话教导，但是很少教人聆听。我们都抢着要讲话，我们都抢着去表达，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聆听，没有时间去聆听神，也没有去时间去聆听人。很多时候关系出现问题都是没时间去聆听。那这个所以变成圣化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上帝期望的东西。最后一样可能是我们都忘了，这个就是得以参与上帝管理万有的工作。你记得吗？上帝创造亚当之后给他什么？去管理伊甸园。我肯定叫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工作啊是上帝创造我们其中的一部分，所以退休不要以为以后不要工作，只是没有压力的工作而已。我等候退休，我期待退休。退休之后可以做别的事情，不是不做工，还是做工，还是要参与上帝管理世界的事情。所以上帝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亚当，是不是？你去给名字所有的动物，难道上帝没有智慧可以改名吗？当然他可以，但是他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你们去改吧，你去改他这个动物叫什么名字。就表示说上帝喜悦我们参与在上帝管理万物的上面去。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不要以为环保是今天的课题，环保是创世纪的课题。
环保
啊，环境 保护环境，环保。那个环保的工作呢，是上帝从头一天已经交给人，只是人犯罪，我们是滥用自大自然，我们不是管理大自然，乃是我们滥用大自然。现在我们面对问题了，大自然出现问题了，我们现在就受灾害了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如果创世纪的话，因为我在教会的时候也带了一个主日学，是很长的一年的主日学讲那个创世纪，那么这个部分我没时间讲。但是那个参与管理万有的工作肯定是上帝交给我们，那如果我们是跟随第二个亚当的话，第一个亚当是，所以上帝兴起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个亚当啊，不能够让我们看见神的本来的心意，所以耶稣要来，耶稣来让我们看见，除了为我们啊的救恩摆上代价，他也让我们看见人应该怎么样做人。你以为你懂得怎么样做人吗？对不起，如果你不看耶稣的话，你不懂怎么样做人。无论你年纪多大，可能也不懂怎么样做人，直到你看见耶稣，效法耶稣，你就懂。因为耶稣就是人全备的 holistic example， 就是什么是人。因为耶稣来就是告诉我们人是谁，人是什么。那如果从这样看的话，我们就说整全的福音是包括全人生命的更新。全人生命的更新不只是说我跟上帝的关系的更新，这个很关键。神人关系和人身心色灵管的需要都被满足，这个就是全备的更新，生命的更新。所以如果我们单是注重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传福音只是关怀那个人得救不得救啊，就是他跟神的和谐的关系，只是这样做的话，容许我用一个心理学的字来描写，我们很惯常用的 compartmentalize， 我们就是把一部分看为全部分，我们以为啊这个部分得了，其他都没问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没有关怀到一个人他们其他的需要，我们只关怀他神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关心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会众他的家庭怎么样啊，他的生活怎么样，他的职业怎么样，他的需要怎么样，那些我们都没有关注，没有关注到我们的社区，没有关怀到我们的世界啊，所以变成教会都关在那个我们的美丽的教堂里边，我们没有进入社区里边，没有参与他们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东西。好，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饱吃啊，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怎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很明显呢，这个雅各是早期教会的领袖，那么这个教会的领袖就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单只说你就啊信耶稣然后得福音然后就平平安安去吧，你的问题交给上帝回去祷告吧，这个不是教会的事情，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回去吧。雅各说这个是没有信心的行为，这种信心是死的，这种信仰是死的，哇，很严重的一个警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跑到非洲的时候，我就发现看见这些孩子，对不起你们看得不清楚啊，这些孩子啊，怎么样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这个可以关灯吗？啊，好一点吗？好一点吗？后边很难看到，没关系，等一下的图片比较大一点。那么我去到的时候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本来我们去非洲啊，我在另外一堂的时候我讲过啊那个故事，但我不重复了，因为时间关系。那么我们去到乌干达啊，我跟师母 跑到乌干达，开始划船在非洲的工作。我们本来开始的时候在首都堪帕拉那边开始那个华人的施工，在堪帕拉大概有20000华人在那边他们没有教会，所以我们到堪帕拉的时候呢，就跟那些华人传福音，然后就开始了我们在堪帕拉的第一间的华人教会。那现在目前来讲呢大概有50-60人经常的聚会，但是有过去五年的话，有大概几百人经过这个教会，因为他们都很多都是一段时间在堪帕拉，然后就回家都是一些打工啊或者做生意啊，他们都是路过的经过的，不是长期的，所以现在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有家在那边，所以他们就留下来。那么但是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上帝的灵就感动我们说，我们来非洲不光只是关怀我们住在非洲的华人，更重要的是关怀在非洲的人。所以上帝就把我们带到北边，那非洲的北边，那北边的地方呢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你看那个破烂的地方有一些木材在这里看看那个 pointer， 这木材在这里，这个烂地，你看那个地烂的好像外边的地一样，但是这个在那个教室里边，是个 classroom， OK， 你看这些孩子，这么多孩子坐在地上，老师没有教材，学生没有书本，你教他们怎么学什么呢？老师没有教材 ，no curriculum，teacher has no curriculum， 然后呢，那个学生没有书本，我就在外边看的时候，我说这孩子50-60差不多，我想不止，我没有数过，但是很多孩子在那边，他们都只吃过一顿饭，一天只有一顿饭。是晚上他们吃完就睡觉，第二天早起来的时候饿着肚子然后来上课，哪里可以专注？所以变成我们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要贫穷的问题。如果耶稣说把福音传给贫穷人的话，我们就不是灵异解经了，就面对一个贫穷。到底我们讲，如果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你们没饭吃没关系，只要你信耶稣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你看一个地图，这个应该看得见啊。那你看绿色的部分啊，这个都是回教的国家，在北非。我们去非洲找一个基地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就是他们划船啊，不是划船 ，OK， 华人福音船普船会，我们不是划船到非洲的这个非洲的北边都是回教的世界，那么回教的世界说我们要非洲回教化，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把回教征服整个非洲，差不多了，因为大部分都已经是回教徒。然后呢，不晓得为什么上帝把我们带到乌干达，哎，就在这里，刚好在苏丹的下边，刚果的旁边 ，Kenya 的旁边啊，我们就在那里。然后我们去到乌干达的北边，是上帝带领的啊，不是我们要选择去的，是上帝带领。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然后呢，就到那个地方，然后后来才发现，当我去了大概1年，然后就内战，苏丹内战，然后内战的时候就分成两个苏丹，北苏丹。南苏丹，然后北苏丹呢是基督教，主要是基督教，南苏丹呢是回教，所以就好刚好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上面，开2个钟头我们就可以过苏丹啊。上一次我去的时候就跑到那个边境，然后在那边啊就发现有很多的维和部队集中在那边，因为他担心他们的内战带来很多人道的问题，所以他们都集中在那边。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把我们带到这边来，为了要什么呢？挡住这个势力要进入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好了，我们就所以我们到那边的时候不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但是我们到了这个主灵区的时候呢，这个主林区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北边的地方啊， 叫 Jonam， 我就给他一个中文名字叫祖林啊。啊，祖林去的时候呢，啊，原来是啊乌干达财务长的啊那个啊 Minister of Finance 啊的家乡。然后呢，他就知道我们要去那个地方。不好，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啊，我们主有，因为你们是第一群华人的宣教士进入乌干达，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欢迎大会给你们。他就安排一个欢迎大会在祖林的地方，邀请了所有的老师、跟所有的学生、跟所有的政府官员，还有前面做的这一些都是啊土王帝，他们有六个土王帝，因为那边其实是有很多的 tribal king， 有很多的 tribe 在那边，是因为乌干达要统一的缘故，所以这些 tribal king 都愿意降服在政府的管理底下。那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他邀请所有的 kings 过来跟我们见面，然后呢，学生在这边啊。啊，这个是我的师母啊，这个是我的师母，跟学生有一个表演啊，然后欢迎我们啊，跳舞啊，唱歌表演，啊，这个就是财长啊，这个就是乌干达现任的财长，所以他邀请我说，哎啊，冯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的政府高官讲话啊？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校长啊，你来的原因是什么？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来不是扶贫。我来不是扶贫，我来是扶助你们，不是扶贫。如果是扶贫的话，表示说我把钱带到你们，送给你们，这个是扶贫，没错。我们会把钱带给你们，或者帮助你们，不会直接给钱你们，但是我们提供一些帮助给你们。但是最重要不是把钱带来，我告诉他们说，我们不是有钱的人。我们都是工作的人，我自己的薪水都要自己筹的。我说我们不是有钱的人，所以有闲钱能够可以。他叫中国人是什么呀？啊 ，Masuku 就是有多钱的人。所以我说我们不是 Masuku， 而不是很有钱的人，所以我们把钱带到你们中间。但是我们愿意来帮助你们站立起来。I don't want you to be a receiver all your life. I want you to become a giver. 全场都鼓掌。你知道吗？他们都不愿意受帮助的。人是愿意成为一个 giver。他们愿意成为一个 giver。我就告诉他们，我们没有比你更好，只是我们愿意帮助你们站立起来。你们可以自己能够啊养活你自己的家庭，不单只是这样，你能够帮助别人，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主要的。所以这些皇帝呢都跟我一起拍一个照片，啊，那些皇帝啊，现在都是皇帝的，啊，这个是那个财长啊。然后呢，我的师母跟我呢就拍照，这个是当地的一个记者要求我们，哎，你拍个照片，能让我们放在我们的啊报刊里边。啊，后来我们就在乌干达啊，邀请那些牧师来，这些都是在乌干达的牧师，大概有300位牧师，来自20个不同的宗派。啊，我告诉你一件事，乌干达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哦 ，OK， 基督教国家啊，不要太早 ，Amen， 不要太早。但是他们告诉我说，得救的人数 ，born again Christian 少过牧师的人数。born again Christian 就是重生得救的人的数目少过牧师的人数。他们是挂名的基督徒，就是牧师。我问他，你最大需要什么？他说圣经。你不要想过哇，就是这个时候，我问他们，你们有什么需要？他们说圣经。我说 what 圣经？他说是啊。我说你们没有圣经？没有。 没有圣经，我说礼拜天做什么？跳舞唱歌。他们敬拜就是跳舞啊，他们跳舞很好看的。但是我说这个不行。难怪当我问他们回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分别，他说没分别。我们都是信一个神。哎呦糟糕了。这些牧师他们叫什么啦？因为没有圣经嘛。所以我们就发动传球啊，这个是几年前的事。我就发动传球筹款，然后就买圣经送给他们。所以我们跑到那个肯尼亚就那个圣经公会，肯尼亚有圣经公会，我们就问他有没有圣经路语的，他们是路，他们那个土语是路路语的那个圣经翻译圣经，他说有，我们就有多少，我们说全部买下来，我们把所有的路语的圣经都买下来，然后带到一个乌干达去送给他们。但是问题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就是给一本圣经，他们他也不懂，就好像一个初信主的人一样，对不对？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话，你送他给他一本圣经从哪里开始，他们也不懂。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他们很高兴。我看他们的表情的时候圣书从来没见过的一样。那么就告诉他们，我们很乐意送给你们，但是有一个要求，你们必须要参加我们的圣经培训班。你现在好像借给你们 ，on loan to you，OK，okay？ 直到你读完两年之后，就属于你。他们很高兴，他们就来啊。所以我们从那天大概三年前吧，我们就开始。两年多，三年前不够三年，我们就开始开那个班看看有没有图片这个就是毕业了向年毕业了，两年之后他们毕业了你看，哇 ，looks good 哈，有啊，都是香港的一个商家他送的一些 shirt and tie， 他从来没有 shirt and tie， 我就请他们送他们啊，他送过来哇，他们都很英俊，所以都穿起来很高兴，第一次有这么漂亮的衣服可以穿，所以现在都是牧师，都是牧师，能够毕业的大概100。多人还没够因为300个牧师，但是我们的地方不够，不可以一次过训练这么多人，所以我们只收120人。那么120人里边呢，不是所有都能够毕业，因为有一些呢是因为种种的因素啦工作太忙啦，没钱过来可能住得太远的等等，所以结果呢能够毕业的大概是100人。怎么也好啊，然后当我们还没有毕业之前，乌干达政府宣布说，从今以后所有的牧师必须要受过2年的培训。不晓得是因为他听到我们在培训，所以他要做一个什么，我不知道，但就是这么巧，那么所以呢，上帝有他的心意，把我们带到那个北部。一个很贫穷的地方，我们第一个工作就是帮助这些牧师我们要强化 empower the pastors， empower the church， 你是能够做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跟他搭配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在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了第二次的不是第二次这个是这一群呢，大概60个人他们是高材生了因为怎么样呢，他们都不需要翻译以前我们训练的时候都要翻译做路，因为有一部分的牧师他们不懂英语，虽然英语是国家语言，但是有很多比较落后的地方他们的牧师也不能讲英语，所以我们就翻译。但是这一群呢，我们特意要训练一批能够讲英语的，我们花时间投资更多的资源来帮助他们，以致有一天他们能够训练那些不能够讲英语的路的，所以叫 train the trainers， 所以这个就是 train the trainers 我就去花了时间来训练他们。然后呢就我在训练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们来的原因，我说牧师们，划船来乌干达，上帝感动我来，肯定有他的原因，上帝感动我们来， 是为了北部很多回教徒没有听过福音，你知道吗？我当一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全场鼓掌啊！原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同样的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到北边。然后我说，希望有一天在你们中间能够有传道人愿意跑到北非做宣教的工作，他们都举手。我说，上帝原来是预备了人在里面等候被差遣，但是如果他们去的话，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资源来帮助他们达到，因为他们去比我们去更好。因为我们跑进北非的话呢，我们就受关注，就好像我们现在去中国一样，我们跑进去的话，小区的话，刚才小区的知道你是外来的人，我们更明显，因为我们都被称为白人。我们是白人的啊，你不相信吗？你看，只有一个白人，只有他，全都是黑的，所以我们就被称为白人，他们称我为白人啊。穆斯古是另外一个名词，有钱的人，我是有钱的白人，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去，那个就是我们的 classroom， 你看，很破旧的，什么冷气、什么风扇都没有。哇，热得不得了，我在那边教书，也整天要教书，由8点钟开始到5点钟。啊，热得不得了。啊，但是他们就没有这感觉一样。我流汗，他们坐在那边，好像我有感觉，上帝创造他们很特别啊，他们会内热，会忍耐那个热力啊，然后比我们很多很。所以这个在北部我们就做牧师的培训的工作。感谢神啊！但是弟兄姐妹也要留意一件事情，在圣经里边啊，耶和华已经告诉我们他审判子民的标准啊，审判子民的标准啊，前面的人能够看得见吗？后边的看不见。如果能够看得见，你的眼睛很好 ，20/20。OK， 如果能够看得见，跟我一同读好不好？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勿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的约瑟的渔民施恩。我厌恶你们的戒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依顾你们用肥畜这样的燔燔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声。你看见吗？所以诗班有问题咯，敬拜都有问题咯，因为上帝说我不要听啊，我不要听啊，我使你们歌星的声音远离我， go away。 哇，很严厉的讲的告诉他的子民，为什么？如果你们不按照我的心意在城门口秉公行义的话，你们所做的所有宗教活动对我来讲都没意思。那什么叫在城门口秉行公义？秉公行义这个我们了解，是用公义的手法来在城门口来做生意。另外一段经文，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那这个城门口很关键，这个城门口是什么？ The marketplace。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就旧约时代的话呢，他们做生意就不是在城里边的，在城门口，所有的生意的运作都在城门口。所以上帝紧张的不是你的宗教活动，不是你在圣殿里边所做的事情，乃是你每天生活做生意的时候是否用公义的方法来做生意。哇哦，上帝关注的东西跟今天教会关注的公司完全不一样。 今天教会关注的你有没有来教会，所以牧师打电话给你呢，你有祸了，因为你没有来，对不对？但是耶和华不是这样的审判的。耶和华说，我看我的子民他的日常的操作是否按公义而行。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华人教会特别做生意，你知道了，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能够达标，什么方法都 OK。 所以变成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做一个人，我们在外边做生意的，做什么买卖的，我们是另外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边用的价值观，我们在外边是另外一个价值观。然后我们都在说，用一个很好的理由说，人在江湖，对不对？我听得太多了，牧师你不了解的，人在江湖吧？什么人在江湖？审判的时候你跟耶和华这样说吧，对不起啊上帝，人在江湖吧。好，你就以后就人在火湖了。这弟兄姐妹小心，我们今天已经走错了很久了。我告诉你，我是亲身经历的，所以可以这样就说。我一个好的弟兄在香港，有一次他大概十年前吧，超过十年前，他打电话给我，还在电话里面哭哭哭。他说啊，他做错了一件事，他信错了一个在香港一个教会的有名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啊，没有这个影射的地方啊，不是所有长老都是这样，这个是教会的一个领袖，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就跟他建立关系，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教会的啊这么出名的一个长老，所以呢他就信任他。他说：“哎，我现在做生意需要一些钱来过渡啊，因为我已经用我的 credit 已经用完了啊，银行不借钱给我，我可不可以用你的 credit， 用你的名义来替我借一些钱，让我可以做生意过渡？”因为他相信他嘛，因为他是这么有名的啊一个长老，教会里面的领袖，他就说没关系了，啊，就用他的名义叫高利贷的借钱 ,30% interest, 30% interest, it's crazy, 然后就借了钱，借了20万美金给他。过了半年，他说：“哎，对不起，我的生意做不来了，我要结束我的生意，怎么办？我借给你的钱怎么办？不好意思，我已经没钱了，我不能还给你，谁还给我？”每天那个高利贷的就来找他敲门，他也没钱，他说在电话里面哭，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连我的老婆的公司他要跑上去，那个高利贷的追款的人跑到他的公司，连他的职业都不影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公义的话，我们用一些非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来做生意的话，你回来教会所做的任何服事在神眼中没意思，不会受悦纳的。所以弟兄姐妹很明显，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那么看耶稣了，这个是耶和华在旧约的时候提醒我们。那么在耶稣怎么样看呢？那也是我们熟识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当耶稣讲到将来的审判，很清楚，完全没有错过啊，没有错误的，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就是大审判呢，有没有？对不对？很明显啊，不要猜，很明显，耶稣基督就讲那个，然后他要把他们，这个他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其余的你都知道耶稣基督要讲什么，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父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给你留你住，什么时候去见你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那留意一件事情，将来的审判的时候，皇不会说你有没有传福音，他没有说你有没有去教会查经班。对不起，这个不是耶稣的标准，那不是不好，千万不要误会，学传福音，去主日学，去小组，都是为了帮助你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如果教会所做的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话，我担心呢，有一天我们见天父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我们过不了关呢，我们过不了关呢，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永火里去。哇，我看了就在神的面前 求神赦免我们，赦免我，我们有没有参与上帝在普世的工作，关怀那些饿的人，渴的人，赤身露体的人，可旅，还是我们只是关注我们的宗教活动？如果我们的宗教活动不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的话，我们的宗教活动没有达标。墨西哥城的一个小教会，是在贫民窟里边第一个小教会啊，墨西哥城啊，是划船在那边十年，我们建立了一个华人教会在墨西哥城。最近大地震啊，在墨西哥城啊，感谢主的地方就是那个教会没有受亏损。那么啊，但是我们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也帮助这个教会成了一个 missional church 啊，关顾他们旁边的墨西哥人。所以这个教会除了华人聚会，还有墨西哥人在同时间聚会，很有兴趣的。他们所有唱的诗歌，我们都把它翻译成为西文，哈，西班牙语。所以呢，啊，有些中文诗歌啊，赞美之泉的，我们都把它翻译成为西班牙语。所以两个荧光幕，一个是西班牙语，一个是华语，然后就他们一起唱歌，哈，很有兴趣的。如果他去里面，他们那个教会敬拜的时候是一起的，然后完了之后呢，他们分开两个房间，一个讲西语的，一个讲啊普通话。那么我们就帮助这个啊，其实呢，墨西哥的贫民窟呢是全世界第二大，最大的是在印度。那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就在我们的旁边啊，我们的邻居，我们在下边就是了啊，很近了，我们就有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的能力只能够帮助一个小教会。你看那个一些孩子啊。他们白天读书，分开上下班上班呢就是早上下班呢下午班。那么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是下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呢他们都上学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们都在那个主日学那个是他们儿童事工，这个是教会的姊妹，他们都是义工，没有人收薪水他就这个孩子你看这个孩子，后来我们就 他的这个教会呢提供一个一餐给他们吃啊，很简单的一个午餐，所以我们就跟他们一同吃那个简单的午餐。然后那个师母呢就带这个孩子来给我们看，这个是贫民窟里边的孩子，给我们看，你看呢那个疤痕，就是被虐待的那个孩子，被疤打到全身受伤，人们就教会来关怀他们。我觉得这个教会真的在履行耶稣基督所要求，他们饿了给他们吃，他们渴了给他们喝，他们受伤害你来医治他们。我觉得这个是，虽然他们是小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不需要很大，但是他们很实践上帝所要求他们。所以后来因为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房顶很简陋的，都是他们自己，那个是牧师背着面的，旁边的是他的一个教会的同工，所以他们都上班之后来帮助。你知道吗，在墨西哥的牧师很多都不是全职的，因为他们教会养不起他们，都是代职的啊。有一些牧师是开那个计程车的啊，早上开整天白天都开计程车，晚上去来回教会待查经班，很普遍很普遍，因为都没有钱，教会没有钱。那么他们就要希望盖一个顶，因为每次下雨的时候呢，所有下边都是主日学的课室，那么他们就不能上学了啊，不能有那个圣经班了等等。所以我们就问他，哎，你们要盖这个顶吗？他说需要。我就问他，你需要多少钱？他说如果是供料的话，我们自己来盖吧。如果供料的话大概$2,000。我问$2,000我没问题。我就回去要筹款给他们。但是我们还没有去回到美国，我回到去那个墨西哥城的华人教会。我临走之前离开以前，我最后一遍道。我就跟他们说，哎，我给他们看那个照片，我说这个小教会在你们的旁边，大概坐汽车公车大概半个小时到这个贫民窟，这个小教会需要盖顶啊，我准备要回去筹$2,000，但是我想你们就是他们的邻居，你应该可以帮助他们啊。他们就说哎，可以。然后就聚会完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开会，然后就很简单的开会十分钟，他们就说，哎，牧师，现在给你一个$2,000的美金的 check。 我说不需要给我，给他们，然后就请我们的宣教师带给他们。弟兄姐妹，当你做教会，但是看见你旁边贫穷的人，但是你们只关顾你们内部的事，不关顾有需要的人的话，小心呢，小心呢，有一天不能叫账啊，不能啊，求主帮助我们。整全的福音就是借着基督得以建立新的社会文化的一个怎么样叙事和与神和好的欢事啊。这个也是啊，耶和华执着啊，借着他的先知来讲，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很明显很简单，上帝说我要什么呢？你很清楚，只要你读了，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我们的信仰很简单，我们的信仰完全不复杂，是我们把它复杂化。但是简单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已经够了，是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不要 complain。 我们通常有两个 complain， 一个 complain 就是啊，这个世界太黑暗，美国越来越黑暗，你不要 complain 吧，本来就是 但是你应该问，就是光跑到哪里去？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是因为没有光。光跑到哪里去？谁是光？教会是光。为什么教会不发光？因为教会的光都躲在教会的教堂里边，我们不在外边，所以结果我们不能发光，不能影响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就 complain。 如果要 complain 之前，先问光跑到哪里去。我们都忙在做我们在内边的工作，但是忘了我们在外边有更大的影响。另外一个 common 的 complain 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啊，心有余力不足，我们愿意但是没有能力。
嗯，
好，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圣灵来做什么？圣灵住在你里边做什么？圣灵住在你里边就只是教导你怎么样做好人吗？不是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做神喜悦的事，乃是加力量给你做成上帝要求你跟我做的事。所以圣灵要在我们中间动你的善功。那所以弟兄姐妹要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个同在是很关键。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他的同在，圣灵就是要满足上帝给我们这一个祝福。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关键的事。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没有遵守的话，你说神在哪里？没有遵守的话，对不起，上帝应许了他不能与你们同在。今天教会有没有神同在，就在于教会有没有遵守。启示录里边老底下教会的光景大家都读过，我们很多时候用在布道会的时候用这一段经文。他在门外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打开门的，他就进入他中间与他们同席。我们以为是给不信的朋友，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来，但其实这段经文是为教会讲，教会讲，一个没有耶稣在里边的教会，看耶稣，你们在里边唱赞美诗歌，原来耶稣在门外敲门。 Hey, you missed the point, church. You missed the point. You worship me as Lord. Hey, I'm outside.比如我在外边，你敬拜什么东西？你把我关在门外，你要敬拜什么东西？你敬拜你所喜悦的神。对不起，我不是你所喜悦的神，因为我要求你的你都有借口不要做。所以弟兄姐妹小心，人与神和好是更新与神的沟通，听，花时间去听是很重要。所以我说忙碌不一定是一个美德，我们没时间，教会不要太忙，太忙的时候我们没时间听，没时间安静。好，然后要补充一下，今天对不起，今天早上的时候不晓得是圣灵感动还是什么，我说我们最好的人才变成要开会的。但是要补充一下，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工作交给只有10%的人来做事，所以他们忙得不得了。如果每一个都做事的话，我们就没需要开会这么多了。是因为没有人做事，变成那些好的人才没办法，他们不处理的话谁来处理？所以压力就很大了。他要做的不是他喜欢做，我告诉你，没有什么领袖，我有很多的长老还没当长老的时候，我邀请他做长老，他说我不喜欢开会，我说我也不喜欢开会，但是当了长老的时候你不能不开会啊。 有时候开会是一个不能不做的事情，又不是很欢迎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太多人来分担的话，变成他们开的会越来越多，因为他戴的帽子越来越多，变成很忙。弟兄姐妹，我们想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聆听上帝，不要追求聆听人，那需要更多时间。你们现在面对一个冲突的关系，我鼓励你们在教会宣告禁食祷告，安静聆听上帝，这个更重要。如果我们不聆听上帝的话，我们就好像在里边听人的意见太多了。所以那个沟通跟神的沟通是关键，它是教会的元首。这个教会属于耶稣的，属于基督的，不属于任何一个教牧同工跟长老，是属于耶稣。有没有问耶稣期待一个教会要做什么事情？聆听人与自己和好，不要住在我们过去的内疚愧疚之中。我想那时候我们都可能有过去的一些伤害，令到我们今天跟人之间的不信任，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冲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原谅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挪走过去的内疚，以致我们不要因为内疚影响我们今天与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建立。人与人和好，家庭和人际的关系蛮重要，蛮重要。我告诉你我的教会，我跟陈弟兄也讲，我的教会，我当主任牧师是因为我的教会分裂，我才当主任牧师。我的教会很严重的分裂，二十多年前，我教会有个严重的分裂，主任牧师跑了，我要辞职，然后一个副牧师离开，带走250多人。我们当他们离开之后，我们的奉献求主帮助，那个奉献减少10000块一个月，10000块耶，一个月，怎么可以维持下去？然后那个时候人走光了，我告诉你，我那天我站在讲台，我是最年轻的传道人，7个传道人7个牧师，我是最年轻的一位，然后我就走光之后，我站在这个讲台往下面看，本来是坐满人的那个礼堂，坐满人的礼堂，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是1200人，那一堂聚会我们下降到变成600人，走了一半人。我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说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事情？剩下来5个传道人，是最年轻的一位，几位都是老人家，变成教会就说你暂代主任牧师。我是一个年轻牧师，我是青年牧师，你要我带，我说我做不来，但上帝就把这个工作交托给我。那个时候我刚好快要毕业，我读完我的博士，我的心智准备要回亚洲，但是我在回到亚洲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服事的机会出现有很多很好的 offer， 但我在挣扎到底我应该回来这个受伤害的教会，还是离开跑到亚洲去做我的服事的时候，上帝在飞机上跟我的师母讲了一句话，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不是离开的时候，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 不是离开的时候，因为教会从头一天已经有问题。如果你有问题就跑的话，我告诉你，你永远都在跑。你跑完一个教会，你跑另外教会都有问题。这一个副牧师带走250人，然后这些以支持他的这些几十个那些教会的领袖跟着他开了一个新教会，2年之后这一群人跟他出去的人都跑，都离开他。所以不是因为如果有问题不坐下来好好的解决，然后就跑，人家就以为是逃跑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永远没有想解决问题。好好坐下来，现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每一个的罪人，每一个我们的罪人，然后求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的耳朵，好好的聆听上帝到底要在我们中间要成就什么事情，要成就什么事情。教会你知道吗？约翰福音第15章这样讲，他说葡萄树跟枝子，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然后他说父是栽种的人，如果枝子不结果子的话，他就剪去，对不对？留意下一句，如果结果子的，他就什么修理干净。这个是翻译的方法，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也是 trim， 也是 cut。 你记得两个 H， 我希望你记得，容易你记得， hurt and harm 是两回事。教会受伤害， hurt you get hurt， we don't want to get hurt， 但是教会如果 don't get hurt 就没有结果子更多。所以教会有的时候是被净化，被 cut， 以致到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修理干净。也许现在是上帝要修理这个教会，以致你们怎么样结果子更多，知道吗？你们会结果子更多。所以不要停留在被 cut 的死的痛苦当中，这个肯定会经历的。这一次是你们可能是第一次 get cut， 被修理，第一次被修理。但是我告诉你，将来还有，再有。但是每一次再来的时候，不要误会，不要把指头指着人，因为不要把人看为魔鬼，没有一个属于神的人是魔鬼。但是魔鬼会用各样的方法来破坏基督身体的合一。你们将要有一个新的展开，有美好的礼拜堂，准备要有更多人进入神的家里边，享受与神同在的美好。撒旦也清楚知道，撒旦也很清楚知道，就在这个时刻他要攻击，是一个考验，考验我们谦卑多少。我们挂在嘴里的谦卑现在受考验，你真的谦卑吗？我挂在嘴里的认罪，你真的认罪吗？还是我们就觉得，哎，你看我的身份，我是谁啊？我有罪。如果保罗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鬼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比其他人更公义。我只能够说我比他们更软弱，更需要上帝的怜悯。如果上帝的家都有带着这一种的心态，每一个人都带着这个谦卑之极，在上帝的面前求神第一个怜悯赦免的是我的话，很多事情都很容易解决。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受伤害的人，我的教会分裂的时候，我是一个误导这个教会被分裂的痛苦，很痛苦的。你看见本来是坐满人的一个礼堂，现在只有几个人坐在那边，哇，我在里面流眼泪，在讲道的时候不晓得怎么讲下去。我告诉你，真的不晓得怎么讲下去，为什么这样事情会发生，都坚持，我要坚持下去，一起坚持。我说我要留多久，我又问上帝，上帝我要留多久啊？上帝给我的感动就是留到一个地步，那个这个教会可以把他的主任牧师拆出去做宣教。哦，那个时候我以为就是啊，可能五年就可以了，结果五年过了还是没有拆我出去，十年还没有拆我出去，十五年还没有拆我出去，过了二十多年，我说等了很久哎，二十多年他们还没有拆我出去，我还是我辞职吧。但是当我辞职的时候，这些长老就说，七个长老就说，你不能这样离开，我们要跟你以后的服事有关系。我说什么意思？我们要把你拆出去。当我辞职的时候，他们才把我拆出去，所以感谢主。所以呢，这个是上帝使用这个教会，感谢主。现在我的教会大概花了大概十年时间啊，让我告诉你，花了十年时间，我才能够把这个教会从在低谷里边恢复过来。十年呢，才恢复过来。我不愿意这个教会变成这个样子。OK， 千万不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没有一个人是魔鬼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但是魔鬼可以试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的心情软弱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使用我们来攻击。不要中计，在上帝面前好好的祷告，我们个人在你的家中禁食祷告，这个也是我们被医治的一个过程，被医治的过程。金石的时候不是金石本身有什么能力，金石的时候是让我们可以专注在神的话语里边，专注在神 的同在里边来，不是专注在要煮什么菜要吃什么东西，而是专注在神渴慕，神所渴慕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金石的时候所需要有的专注。在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能够达到上帝的心意，然后最后人与世界和好，就是我们这个环保和良心企业啊这方面，我没时间讲到了，也不需要啊。那么啊，万有都因为耶稣基督得神和好，所以呢，这个万有都是我们要负责的工作啊。好，最后全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带给全世界，我听到了。OK 啊。目标就是整全的祝福。OK，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祝福带给全世界，方法就是整全的福音，不光只是全讲福音，不是讲福音，而是真的把福音活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然后万件的是教会总动员。 OK， 然后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啊，这个就是我留给你们的最后一句话，全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带给全世界。我们一同来念好吧，全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带给全世界。 Amen。 好，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求你怜悯你的教会，你一早知道我们是人，而且你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被你怜悯拯救的罪人，但是在我们里边有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被你所对付，被你所修理的地方。我们不完全，没有一个人完全，也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既然我们不完全，我们都有软弱有罪，需要被对付，需要被修理，我们就不把目光放在别人需要被对付的地方， 而是看见我需要被对付的地方。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被对付被修理的话，这个教会才通过这一次的考验。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聆听上帝，不要被太忙碌的工作，因为这个教会太兴旺了，很多事工在发展，而且要建堂，建堂的同工也很辛苦，也看见他们都忙忙忙，每天可能都为着教会的很多事工心里头很挂念，很忧虑，很恐惧，很多的心力交瘁，于是他们真的没时间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安静。可能我们需要真的安息在神的面前，现在神的面前聆听上帝，你要你的心意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完成，愿意主你在这个教会里边得荣耀，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再一次
谢谢